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可不可以请同工先播放这个 video？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四溪教会的素华姐妹。我已经退休八年了。在退休以前，我在中原大学特教系任教，那也在系上兼课，也接受政府委托的一些案子，日子过得很充实也很忙。但是后来我觉悟了，在这世界上的一切都会过去，我似乎应该要利用余剩的年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所以我就辞去了所有的那个专业的事情，然后就积极的参与教会的施工，参加长期小组，还有教会的幸福小组。参加了幸福小组以后，我深深的体会到这个幸福小组是一个四个人抬摊子的这个工作是很轻省，并且呢也可以享受收割庄稼的喜乐。在这过程中呢，我们自己也得到很多的激励。开始我们觉得不会做什么，但是后来我们看到圣灵自己把人带来，也圣灵也工作，让我们看到福音的大能。这里面我们有很多是很虔诚的佛教徒，那后来都信主了，现在成为我们的很好的同工。在这过程中我们也学到了不是靠着我们，乃是靠着圣灵，而且我们的信心也更增长。我们更是感恩的是上帝给我们这一群有相同使命感的这些姐妹，我们一起来努力，我们是非常有福的人能够跟随基督快跑，跟随他能够抢救灵魂。所以我也是盼望我们大家这个长青小组，我们都有一个相约，说下一期我们还要做幸福小组但愿我们都是像黎巴嫩的香柏树到老了仍要结果子，并且充满了将枝常发青。感谢赞美主，谢谢。
若哥教会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司西徐少芝。四年前教会开始推动幸福小组，那是一个新的传福音的平台，借着团队的关怀，我们可以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当时我因为退休从台中搬到中坜，加入四溪教会，为了回应神的爱，我和几位姐妹就开始接受了这个传福音的呼召，开始了长青幸福小组。长青幸福小组服侍的对象大多是年长的福音朋友，其中有身体软弱的，有心灵破碎孤单的，与家人关系破裂需要修复的。但是我们相信神对受苦之人有他美好的心意，他很乐意医治人的各样的伤痛，人各样的疾病。在服侍的过程中，我们深深的体会到天父的怜悯心肠，也一再看到神大能的手把人从深渊里面救拔出来，使失丧的、没有指望的在生命中重新得着力量，活得有盼望。更多时候在服侍的难处里面，我们开始接受神不断的炼净，不断的要去学习依靠圣灵，不靠自己的努力。神实在是恩待我们，生命何其有限，而他让我在将退休的年日做了最有价值的投资，为福音摆上自己，参与在神救赎的计划里面，何等的有福，何等的美好。感谢神，谢谢你。
阿们。我想为什么放这一段影片因为回到若哥呢我是小老弟那这边很多摩西的道都讲的是非常的丰富的，所以呢我回来就不用讲道了。我就想说，那我这个约书亚呢就把进到迦南地那边的果子能够带回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刚刚这两位见证的都是退休的都是很年轻的时候就信主，很多年的在教会里面的服侍配搭都非常敬虔的。但是当他 们在教会里面发现有幸福小组可以来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尝到那个同心兴旺福音的喜乐，那个收割的喜乐，那个开心的不得了，说我们长青小组要传福音，做幸福小组，做到见主面。哇，那种兴奋感，我真的是觉得说，我们不只是传福音给年轻人，给学生，而且这些年长的都被受到了激励，他们都说我们也要做幸福小组。当然他们跟社区传福音，好，那他们不只是跟七八十岁的传福音，也跟50岁的60岁的都跟他们传福音。好，所以我就在想说，哇，没想到我们本来只是做学生工作，只是做年轻人的事情，没想到一群松柏的长青的这些长辈，他们也被神激励了，也在这当中大发热心，是我们教会里面传福音最火热的一群，知道吗？所以我都跟我们的年轻人说，你看他们已经要传福音到见主面了，你们还不赶快把握你们年轻的这个体力这么好的机会哈。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今天这一个在台湾呢，神借着我们若哥所差派过去的同工，然后在那边配搭，顺便呢要提一下钟培牧师特别请我要问候大家好。他每一个月的第三周都在我们教会讲道。然后呢后面还有信仰连连看生活的分享见证。所以也给我们很多的支持。所以感谢神，神每一年当初疫情还没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英文营的短宣队不断的在那边帮助我们带领很多的学生进入到教会。所以若哥在我们整个在台湾的学生福音工作上面是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突破，好，或者是祝福。那么我就把今天的 PPT 给大家一下，我希望带给大家的是今天的信息是讲到神在我们信主以后，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好，能够求荣耀的父，然后把那赐人智慧启示灵赏给我们，赐人智慧和启示灵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他，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是今天的核心的信息，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我们得以成为新造的人。如今你又把圣灵还在我们的身上，要带领我们要进入基督一切的丰盛，不但使我们重生得救，而且得丰盛的生命，把那荣耀的呼召使命也都赐给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得着那属天的奖赏。我们感谢你，主啊，愿你亲自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无论我们在现场的或者是在线上的，主啊，我们都在你的面前，我们是你的仆人，请你说话，我们来领受，领受你要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让我们从灵里面领受，让我们从悟性明白，好叫我们全人快跑来跟随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这段经文，不能控制了吗？有点问题。好，那 OK， 这段经文呢，十三节之前有一个十二节说，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我们是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使他的荣耀可以得着称赞。我们在今天这边有 hurricane 的这个影响，好，所以外面是阴雨的天，但是我们都知道在天上太阳没有改变，天上还是一样。从神的国度来讲，疫情在这地上很辛苦很困难， 但是神的国度是不受捆绑的，没有一个人，没有任何的环境可以拦阻神的道再继续的来传递。神的道在监狱里面，保罗一样传福音，一样带领整个那个狱卒，他们一家都信耶稣。好，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在神国度里面是不受地上国度的限制，就好像今天我在这里，刚才小智长老提醒我口罩可以戴下来，因为我们在中原在台湾不能戴，不能不戴的，你不戴就被抓罚30万，所以我们讲道都要戴，然后就算是录影，就算是几个人在里面都要戴的，所以我是习惯了戴口罩讲道，所以在这边感谢神，可以不用戴口罩，让听的人可以比较清楚。好，不是我比较方便，对我来讲我都是讲无所谓，但是对听的人是更清晰，所以很感谢人，我们在不同的国度是不受地上的限制，所以我在美国不受台湾的律法的限制，我们在神的国也不受这地上环境的限制，阿们。所以我们若克教会的传福音也是不受限制的，阿们。因为我们是有盼望，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人非常需要有盼望，人人需要盼望，没有盼望的人就怎么样，就活不下去了，没有盼望的人就忧虑症，甚至最后觉得说那我活着干嘛呢，困境当中的人会是这样子，顺境当中也是啊，顺境当中的人，以前我那么那个时候在 Hillsboro 的时候，有一个女生就说，哎呀我现在人生不知道要干嘛了，好，复旦大学第一流的大学，美国第一流的博士，找到第一流的工作，娶了一个不是嫁了一个老公，然后生了两个孩子，买了房子，她说我的人生目标都达到了，我觉得我的人生可以死了啊，她说所以我不知道人生要干嘛，听说你们这些小组好像大家都很开心，所以就来就我们小组聚会，后来就信了耶稣，找到人生意义，找到人生方向。所以即使顺利的人，他没有盼望，他仍然活不下去。柯达的总裁就是啊，人生那么顺利，最后环游世界完以后自杀。所以无论是困境当中，无论顺境当中，都需要有盼望。但是这个盼望要怎么样？要在基督里的盼望，而不是个人一厢情愿的追求欲望。好，那个不是真正的盼望，那个欲望所带来的最后的结果也是痛苦，得到了也失落了，得不到又痛苦，所以我们的盼望是在基督里面的盼望。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要来思考，到底神所给我们的盼望是什么，这个很重要。好，所以呢，这里我们是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这个盼望是要从神来的。那么首先我们要思考，这里刚才保罗说要求赐人智慧启示的灵更多的赏给我们，我们何等的需要圣灵，因为我们能够信耶稣都是因为圣灵的工作，是圣灵使我们重生。好，是圣灵使我们重生，不是因为我们很厉害，书读了很多，一读圣经就懂，然后叫我们重生，是先重生才口里称耶稣为主，还是先口里认耶稣为主才重生？好，大家可以想一下，到底尼哥底母是先重生，然后耶稣挑战他说，你还没有重生啊，你只是看到我行神迹，你没有重生，所以你要重生，对吗？我问了我们那边的大部分都说没错。后来我最近在讲这篇道的时候，发现 no 不是的，看见耶稣行神迹的人反应是不一样的，有的看到耶稣行神迹就说，哇，他是鬼附啦，哈，那个是别西卜在这耶稣的身上，那是鬼附的，他们没有认耶稣是从上帝来的。另外有什么，也有些人说，哎，耶稣五饼二鱼吃饱，哎呀，来跟耶稣，为什么？耶稣说你们不是见了神迹是因为吃饼得饱，他们没有见到神迹，他们只是因为吃饼得饱。有的人呢，看到使徒们行了神迹，哎，我也要了啊，我有更大的能力可以行神迹，他是为了私欲来跟随耶稣，他也不是见到神迹。很多人他们看见耶稣行神迹，其实并不是真正相信耶稣是从神来的，但是尼哥底母他是相信说你是从神来的，所以你能够行这些。其实耶稣是肯定他，人若不重生，圣灵生的就不能见神的国，也就是你看见神的国，神的国借着我彰显是因为你是重生的。但是他悟性听不懂，他说啊，怎么样能够回到母腹里面，也就是说一个人他心灵信神的不见得他悟性就一定懂， 但是耶稣要开启他，所以我们是先从信了，重生了，然后我们才明白过来。很多时候那个灵是先领受的，悟性是后面是跟着来的。很多时候我传福音，我过去的传福音的方法就是说，哇，三寸不烂之舌说到你死，不信你们不能出我这个门。所以司母常都拯救那些人，够了够了够了。好，那但是现在我发现不是这样子，不是因为我从悟性上能够说服一个人，乃是我要顺从圣灵的带领，圣灵怎么引导他，哇，他愿意信了，他的心开了，然后才带他接受耶稣。好，所以我们是要在圣灵的引导底下帮助人重生，然后帮助人在悟性才能够了解。好，不是一直在悟性里面想要说服人，这一点是我后来才明白的。愿神帮助我们，特别我们喜欢传福音的人，乐意传福音的人，有勇气传福音的人，要配合圣灵的工作。好，不是靠我们的血气。阿们。所以我们是因为圣灵重生。再来呢，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这个圣灵不只是我们重生，而且它是一个 token， 它是一个这个叫押金，好，是我们可以得基业的押金。意思是什么？因为有圣灵会带领我们进入基督一切的应许，会带领我们基督里面一切丰盛的基业。好，那只等到神之名被赎，当然这个产业只等到产业被赎，可以讲说我们就是神的产业。好，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说法。好，但是也有可能说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是我们要得着这个神所给的一切的丰盛，然后呢我们这些呢，这个 into， 因为它这个希腊文是 s， 就 into， 直到到了我们都被赎了，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怎么样能够得到基督的丰盛呢？我们是要被带进所有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产业，都得赎了，不但是我们的生命的救恩，而且呢我的工作被赎，我的工作，我不是做工作的奴隶，我乃是用工作来传福音，我乃是用工作为主做见证。我的家庭，我不是在家庭里面只是好像无奈的做服侍家人，而是我要怎么样服侍家人，让家人能够也一起来认识神，一起来跟随神，一起来服侍神。好，让我们和我们的家成为服侍耶和华的家庭。好，我们所有的我们的时间要得赎，也就是所有神托付给我们的产业都要得赎。好，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是要让我们都要进入到所有的基业，所有神给我们的产业都被赎回来了，而且包括什么万有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都要得赎。也就是说全地是神托给亚当的，所以所有全地都有，所有的受造之物托给亚当的都要得赎，在基督里面都要赎回来，好叫神的荣耀得着称赞。所以圣灵的工作不但使我们重生，圣灵工作使我们能够领受神的基业，而且把所有的神所托付给我们的都能够归给神，都能够得赎归给神。阿们。那这里讲到说我们需要圣灵的启示和智慧才会真认识他，真知道他。我们要能够真知道他，不但是理性上知道关于他的事情，不但我们能够读神的话知道他的教导，不但我们读圣经能够知道他的神性，而且我们还要亲自与神相交，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像撒玛利亚城的人听见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跟他们讲说，哇，耶稣就是基督，他把所有的事情都讲出来，那些人就哇赶快来找耶稣，对不对？找到耶稣以后呢，跟耶稣谈了以后说，哦，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讲的话，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了耶稣所说的，所以我们信。同样保罗他也不信，直到耶稣向他显现跟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然后他问说，主啊，你是谁？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就信了。约伯那么大的一个人生的困难，谁能够安慰他？没有人能够安慰他。很多时候真的我们关心人服侍人的人，很多时候别人遇到了困难，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安慰，我们想要安慰都没有办法。但是谁安慰他？直到上帝对他讲话。所以他说，过去我风闻有你，如今亲眼见你。人一定需要亲自遇见耶稣， 很多时候我们这些传道人辅导小家长团契主席等等，我们关心人的人，我们很多时候很想要用我们的话来安慰人，是很困难的，是很困难的。讲一个见证，我们那边有一个年轻人，他从小被他父母打，被他妈妈打，还不是爸爸打，是妈妈打，不但是 physical abuse， 而且 verbal abuse， 言语上面说他就是没出息的，没要救的，没用的东西。那个孩子心里面很多的创伤，所以他觉得说他是不被接纳的。然后那一天因为我们有一个年轻的传道说有一种叫做心灵 SPA， 好，亲自陪伴我们所关心的人来遇见耶稣，跟耶稣对话。我说来试看看，好，来试看看。所以我就说好，那我们来找耶稣谈，你把你的委屈跟耶稣讲，好，我们来寻求耶稣。我就陪伴他唱首诗歌，然后来到神的面前，靠着主的宝血从外院进到内院，进到圣所，进到至圣所，然后跟耶稣讲。好，我说你看到耶稣在哪里吗？他说耶稣耶稣在我前面，我面对着操场。我说那耶稣有没有跟你说什么？他说没有，耶稣回着头笑笑的看着我。我说那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他接纳我，他很喜欢我。他说耶稣过来了，抱着我的肩膀，像是朋友一样。他说我感觉他怎么这么爱我，我好像没有朋友，但耶稣是我的朋友。他觉得耶稣完全接纳他。然后他中间又过了一段时间，他说耶稣说我们回家，天黑了。他跟耶稣说，耶稣啊，哪里是家，哪里是家。耶稣没有讲话，就带着他回到他的家。他突然感觉那个他一直叫逃离的家，他不愿意住在家里面。他看到虽然家人不完美，但是家人的爱还是在里面的，所以他发现那还是他的家，还是一个有爱的家。过去他觉得人生都是被人家害，都是父母 abuse 他的人生，然后被他同学出卖，被他老师羞辱，他觉得他人生完全一无是处，完全都是别人害的。我说那你跟耶稣讲啊，耶稣怎么看？他突然醒不过来，他说我为自己怎么样反应，当别人这样对待我的时候，我为自己的反应要有责任的，要承担。那最后我说你还有什么事情要跟耶稣问的吗？他就问了他的女朋友堕胎的事情，然后他说我很害怕承担责任。我说那耶稣有没有原谅你？他说有。那耶稣怎么样帮助你来面对害怕承担责任的事情？他说耶稣说你勇敢的面对就得自由了，你就得自由了。这段过程本来我还在打字把他跟耶稣对话打起来，后来不行，录音，直接录音，因为他跟耶稣讲了一个多小时的话，全部是录音下来。然后录音的时候我才听到说哇，原来耶稣给他的辅导是你如果勇敢的面对你就得自由了，这个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的一个真理。哇，勇敢的面对我们的挫败，我们的错误，我们就得自由了，不是躲在树叶的后面，不是躲在树丛的里面了，勇敢的面对就得自由。哇，那天整个跟他陪伴以后，哇，我说哇，这样的辅导好轻松哦，直接带他遇见耶稣，耶稣就安慰了他，鼓励了他，带给他自由跟盼望。弟兄姐妹，第二天又另外一个姐妹 在线上跟他陪伴，然后最后他说谢谢你让我知道怎么样跟耶稣直接交流，直接互动。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人需要直接来找神，我们的抱怨我们的困难不要一直都跟人讲，我们直接跟耶稣说，重要的是我们要听耶稣怎么回复，这个才是重要的。好，不但是我们讲更重要的，但是我们也要小心，也就是我们在听耶稣的话的时候不要一厢情愿的给自己一个答案，而是真的是要合乎神的属性，合乎神的话语，合乎神的真理的，那才是从神来的，所以要验证。好，不要认为说任何一句话你听到的你感受到的就是从神来的， not necessarily。 好，需要做验证，好，需要合乎圣经，需要有属灵的长辈来帮助我们一起来验证，让我们真的是走在他的光明当中。好，所以这里说我们真知道神真的是需要直接来到神的面前，那也要在这个真知道他，其实最核心的是真知道他的爱，真知道神对我们的爱。就像井旁妇人，她跟耶稣的对话就是她说她没有丈夫，耶稣说是的，你没有，你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不是你的丈夫，你说的话是真的。明明我们在讲说她是在骗耶稣，但耶稣说却是肯定她，就说常常我们要了解神的爱是远超过我们的爱，我们不要常常都挑战尼哥底母，挑战这个井旁的妇人，然后耶稣一直是在肯定人，肯定人，肯定人，传福音一定要从肯定人的方法。好，保罗也是，那些雅典人拜偶像拜得不得了，他说哦，你们很敬虔呢，好，只是说你们现在不知道你们拜的是谁，我告诉你。所以我们传福音的人一定要从肯定人的角度。好，所以好，那我们要体会神的爱。这次我们八月四号回来，八月五号师母就头痛，然后六号呢就泻肚，泻得很严重，然后七号呢就头晕发冷，然后我们说哇，是不是得了卡比啊？然后第六天就泻肚，泻得更严重，然后整个人昏倒在厕所，然后叫救护车，然后送他到医院，送他到医院，然后医生做了一些应该说护士做了一些基本检查，然后我就被赶出来，说我不可以在医院里面，连拉比都不可以，一定要到医院的外面。等了两个多小时，然后我就跟神祷告，我说这个事情要不要通知，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跟我们洛哥弟兄姐妹讲师母住院的事情，或者他这个病情，因为也搞不清楚，突然之间一下子他整个人就虚脱，然后就昏倒，然后送到医院的时候，但是呢我是有把我们的 case 呢都给在中原的四期教会告诉他们说师母泻肚很严重，那原因还不清楚。然后那个时候等他送到医院里面的时候不准我进去，一定要在外面等。那时候我就祷告说，主啊，我是不是要赶快通知我们四期教会的弟兄姐妹，要迫切祷告。那时候主就给我有感动，不用，基本上他们已经知道师母的情况是身体有状况的，他住院的事情不要告诉他们，我要亲自，你要亲自跟我祷告。那时候我是真的是很担心师母是不是就得了卡比，因为整个情况他的昏倒，我要祷告了十分钟他才醒过来，好，中间昏倒了几分钟。那我在想说，我的小儿子过世对我来讲他是神给我的产业，神要收取就是收取了，但是妻子是神给我的赏赐，是我的 body， 是我身体的一部分， 我不愿意失去我这身体的另一部分。因为来之前我爸爸101岁，他也说我不想活了，因为妈妈已经不在了，我一个人活着有什么意思。我那时候就听一听，所以到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多那个 Delta 病毒都3-4天一发作马上就过世的非常多时候，所以那时候我才说哇，3-4天是不是有可能我的妻子就会离开。所以跟神祷告，我说主啊，求你怜悯我，然后我觉得神跟我说好好的珍惜，好好的cherish your wife， 要珍惜你的妻子。有时候我在想说 I take her for granted， 好，我打拼我服侍她，就是要配合她，就是要跟着，一切好像就是以我的服侍 为完全的中心，然后她的需要她的那些感受 我比较没有去体恤她。所以我觉得神那个时候让我体恤到说，神给我的赏赐不要不珍惜。很多人要失去的时候人才会感恩，所以我就悔改，求主帮助我能够来珍惜神所给我的妻子。所以当我后来被叫进去，医生就说我们做了检查 She didn't get COVID。 哇，我整个人的心就整个放松下来，我就很感谢神让我们还有日子还有机会。好，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更深体会他的爱，我们也才能够从内心里面的爱他来侍奉他。除了我们更认识他，真实的跟他的相交，我们也要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没有指望，因为即使有些人有了耶稣，可是还是自己的指望，只在今生有指望，那就比众人更可怜。但是我们最后身上我们显得能力何等的浩大，就是在属灵征战上面，不要以为第二项第三项我们知道神的恩召何等的指望，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很容易做。不是的，魔鬼完全不希望我们能够进入到神的呼召，所以我们需要来征战，来得胜，胜过那些仇敌，好让神归我们的呼召，神在我们身上得的荣耀都可以成就。阿们。好，那这若歌教会借着我们在司机教会做好英文营啊，学生，然后学生毕业以后，后来他们成为社青，愿意继续委身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做配搭。那没想到这些长青，好，这些长青小组的这群人里面只有5个是基督徒，其他8个全部都是受洗的。好，然后这边还有2个也是受洗的，不在这里面，这是幸福小组，也有2个好的佛教徒的都受洗。好，所以即使年长一样传福音，他们传福音活着不得了。好，疫情底下每一个礼拜我们就有一个人受洗，为他放一池水，然后就为他举行一个敬礼。好，这些人他们仍然愿积极的受洗。那我们的弟兄，年轻的弟兄，好，还接受神的感动，然后呢做救鞋救命这个海外的宣教。好，本来只是做慈善事业，但是他们也愿意做宣教。后来呢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就成立一个 MOVE 这个宣教机构，全力的投入在宣教工作。所以我们有一个年轻人就愿意参加这个佑任跟 Kara 他们开拓的这个 MOVE 的宣教，就是训练海外宣教士，训练人做海外宣教士，然后差派到肯雅去做宣教士。 OK， 好， 然后呢，我们这些年轻人做海外宣教不打紧，我们教会呢又被神感动到中央大学去食堂，好，在那里有福音性的活动，好，然后呢有小组，然后不能够在实体，就线上的小组，好，本来是一个小组只有四个老师，现在变成十几个人的这个教职员的聚会，包括研究生那些，然后还有两个学生的小组，然后在下学期就要成立职员的小组，然后再开拓两个线上小组，然后我们要在那边开拓福音中心，然后那边需要全时间的传道人，好，也求主打发工人，好，或许神感动我们当中的人一起去投入这样的一个学生教会的事工，好，所以不但在中央大学，好，这些受洗的我就不讲了。那另外呢，神也感动我们有弟兄嘛，支持说在台湾每一个大学都成立一个校区教会，因为一般的教会都是把学生拉到自己的教会里面，但是我们是要进到校园里面去传福音给他们，那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神也感动我们在泰山校区辅仁大学明治科技大学那边，好，帮助一个牧师成立这样的一个聚会，好，成立了这样的一个教会。然后呢，然后北科大那边的一个双福教会，高雄那边中山大学，他们都有团队说啊，你们愿意支持我们太好了，那我们愿意来做这方面的工作，你们给我们经验，你们给我们一些帮助，好，所以我们那不但是在这两个，还有其他的我们最近联系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啊，不管是有些是老师，有的是教会的牧师，好，那我们就要把他们连接在一起，来帮助他们成立。愿上帝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在台湾各个大学都有一个校区教会，来得着台湾的世世代代，让我们的身上的丰盛的恩典慈爱能够对世世代代做见证。阿们。好，那诗班我们。没有时间唱回应诗歌了吗？好，那就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来遇见神，好，能够认识神，真正的知道他，好，让我们也能够在这当中相信我们谈副歌好了，好吧，我们也相信圣灵会带领我们进入他恩召的指望。阿们，阿们。我们的回应诗歌，好，高举双手赞美主，
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一生一意，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在基督里，在创世以前，你就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为要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主啊，又因着你的慈爱，主啊，叫我们能够得到儿子的名分，得到那永恒的产业。主啊，我感谢你在我们的身上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主啊，你帮助我们，主啊，不但能够体会你的爱，更多的认识你，一切的丰盛在基督里面你都为我们预备，让我们在这当中能够为着你的呼召，你的使命来快跑跟随你。主啊，因为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愿你自己赐恩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也赐给我们每一个团契，也赐给我们整个若克教会，让我们教会在你眼前蒙恩。主啊，向着标杆直跑，能够成就你在我们身上呼召的旨意，让若克教会成为你的荣耀，在这地上为你做荣耀的见证，而且要带领更多的人来进入你的国度，好叫荣耀颂赞更多的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请坐。